度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晴，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5度到16度，明天的最低气温3度到4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等级较高。天气趋势，21号晴到多云，东南到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7度。22号是晴到多云，南方转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8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西南到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好，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已经为您开通了啊，您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的这个
85457744。
好，节目开始。进行节目当中呢。那如果您还继续想和我们正风热线联系反映您的问题的话啊，欢迎您这个在今天的这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啊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接着呢，连云港市的人大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召开了啊。这个会议上呢，是传达了全省人大农业农村工作座谈会的精神。然后呢，市人大的常委会、农经委也是通报了2025年的工作情况和2026年的工作安排。那么会议也强调说，这个三农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今年呢，我们这个全市的农业部门一定会扎实的加强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也会扎实的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主题。另外，记者从近日召开的2026年全市公路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我市会开展新一轮的农村公路的提升行动，加快打通县际间的断头路，实现县道达到三级及以上，乡镇通二级及以上的公路。主要的经济节点是通过三级及以上的公路的覆盖率均达到100%，行政村双车道全覆盖。这次行动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是150公里，桥梁是14座，实施呢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是129公里，全力推进县际的路网无缝的衔接，切实的提升群众的出行便捷度。平整宽阔的路面会延伸到远方，清晰醒目的际线会指引着方向。无论是往来的村民还是货运车辆，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建设，都会能够感受到这个通行的便捷和顺畅。据了解啊，十四五以来，我市也是高度重视农村公路的建设，累计投资是38.8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1802公里，桥梁是147座，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了11087公里，提前实现了通行政村及规划发展村的这种双车道四级公路覆盖率达到100%，为新一轮的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呢，我们连云港市也是深化农村公路的养护体制的改革，全面实行的是县、乡、村三级的路长制，建成了农村公路智慧管养一网一平台和一路一档的这种信息化的平台，实现了农村公路自动化检测全覆盖，持续提升农村公路的管养水平。 那么作为15的开局之年，2026年呢是我市开展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的关键的一年。我们连云港市呢也会以打通县际间的断头路为突破口，全力的推进县道路网这个路网联网成片，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150公里，桥梁14座，实施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129公里，推动县际路网无缝衔接，让群众的出行更便捷，货物的运输更顺畅。同时呢，也会落实一路一侧、一桥一侧、一缝一档等精细化的养护要求，继续呢深化农村公路养护体制改革，推进建养一体化，深入推进农村公路自动化检测技术水平提升和数据的应用，做好农村公路一路一档信息化平台的功能优化，实现农村公路管养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融合，持续开展公路医生进乡村安全专项行动，建成农村公路数字化的体系，统筹推动人工智能加公路的创新场景的试点的应用，开展228国道连云港段数字化转型升级，积极探索 AI 等新技术在农村公路领域创新场景的应用。市公路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我们呢会以起步即冲刺、开局即决战的姿态，扎实推进新一轮的农村公路的提升行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全力打通县际断头路和提升公路的质效，不断完善农村公路的路网。好，前两天呢我们也接到了一位朋友，是关于县的，他给我们反映的问题是，他这个在农村上，他这个应该是电线杆吧，电线杆，而且应该是荒废的电线杆，然后呢给我们打电话说，希望这个荒废的电线杆呢能不能拆除，然后呢我们也是联系了相关的这个权属单位，那权属单位现在电线杆已经拆除了，但是他后来又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个拆除之后啊，这个路没有修。那这个呢，路修路的问题啊，是这样的，就尤其是农村公路，它呢是需要上报到这个村级的，最起码要到村一级的啊，要通过一事一议啊，不是说这个路破损了马上就能得到修理了，它要通过村级的，比如说你是乡村公路啊，或者是村内部的道路，它要通过村里的一事一议啊，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事一议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啊，然后呢村里会进行规划和部署啊。那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呢给你通报一下，那你可以积极的向村里反映啊，如果这条路是我们村内部的主要的通行道路的话呢，村里一定会把它这个修路呢会纳入到这个村级的这种修路的规划当中的，但是前提他肯定会通过一事一议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他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希望你能够理解。昨天呢一位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关于县温州商贸城的啊，反映说这个楼上那个平台啊就是居住的那个一二层上面的平台有破损，然后呢也是像他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他说是别人向物业反映，然后物业呢没有处理。那今天呢我们也拿到了物业公司的电话啊，我们尝试一下看看啊能不能接通物业公司的电话。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请朝外导播老师来做个连线。好，这是物业公司的电话是吧？你好，您是关云温州商贸城物业公司吧？ 啊，你好，我是连云港广播电台正风热线节目的主持人，我叫丹阳。是这样的，昨天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温州商贸城的一个业主给我们打电话，反映他那个有一个，就是咱们应该是一二楼是家具城，然后呢一二楼的上面呢是住户，是吧？
对，
嗯，说他这个一二楼上面的住户上有一个平台，平台上呢，这个说瓷砖都破损了，然后呢，
对，
也没有修，然后也容易产生积水。
我们现在，
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我们现在带工人带，我们现在带工人带上面正在勘察这个事情。
哦，
我们已经跟领导反映了，正在用着这件事情。
啊，
昨天刚好有人打。我们现在在工人正在带领我们的工人还有我们楼上的居户代表在这边研究什么方案来采取这件事情。
哦，那太好了，咱们在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维修的计划就可以，也希望能够
已经有这一
如果工程不是很复杂的话，应该很快就进入维修阶段了，是吧？
我们首先要拿一个预算，这个平台呢是多少年里面都分化了，他们反映的确实是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重视这件事情了。
那
正在拿方案。
那他以前也反
映过，如果没有雨水不是太大的话，我今天是20号吧，20号吧，我争取在一个月之内肯定把这个事情搞。
那太好了，我们也期待能咱们物业公司也能够及时的把咱们业主反映的这个平台问题也及时的进行这个修复吧，好吧哈。好，
肯定的。
那好的，
一个月之内肯定完成。
那行，我们也会，我们正风热线节目也会随时跟您联系啊，了解一下咱们修复的进展，好吧？
行，
好的，再见，谢谢。
再见。
好，那我们看到啊，这昨天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今天物业公司啊就组织这个工人啊，就是已经开始啊来进行勘察了啊，已经来进行勘察了，他们可能要会做一个预算，一个月之内，刚才呢应该是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啊也承诺了一个月之内啊要把这个事情呢解决掉啊，非常好，我们也期待啊能够及时的解决咱们这个业主的遇到的这个头疼的事儿。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依然为您开通85457744和85461350，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反映您的问题。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针对啊这个现在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知道中小学从今年开始就有一个春秋假啊，这两天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同事也都在讨论这个春秋假的这个事情啊。那大家反映的就是有一个就是比较一个共同的一个认识啊，就是说学生放假是放春秋假挺好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因为繁忙的学习当中啊，学生能稍微的轻松一下啊，但是呢这个春秋假的落实啊，学生对学生来说是好事儿，但是家长啊，对家长来说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学生有春秋假，咱家长没有春秋假呀啊，咱家长没有春秋假，尤其是赶到工作忙的时候呢，这个假期也很难休啊，就是我们正常的公休假吧也很难请。那针对于中小学春秋假普遍存在的学生放假家长难休的现实矛盾，为回应广大职工对亲情陪伴的深切的期盼，营造工作和家庭和谐共生的良好的生态，3月17号啊，咱们连云港市人社局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倡议，说鼓励全市各用人单位在中小学春秋假期间啊，积极的安排职工错峰休息和休假啊，就是啊安排这个职工错峰的休息和休假啊。那当前呢，全市的义务教育学校呢即将迎来春秋假，并计划在下半年实施秋假，上半年实施的是春假啊。那倡议书也是明确的提出，鼓励用人单位提前摸排职工家庭学龄子女的情况，精准的了解职工的休假需求，对于有中小学子女的职工应当优先保障其带薪年休假的申请，并支持职工将带薪年休假灵活分段使用。 用。这个目的呢是是要把职工休假和孩子的春秋假，还有周末和法定的节假日能够有机的衔接起来，真正的实现真正的错峰休假和出行，有效的缓解假期集中带来的压力。同时呢，倡议书呢也鼓励用人单位结合自身的生产经营的实际，探索建立更具弹性的调休和轮休轮岗的机制，建议通过弹性排班、远程办公、轮班值守这种柔性化的用工的方式，为职工创造安心陪护子女的便利的条件，切实的解决假期子女看护难、职工休假不便这些困扰众多家庭的现实的问题。那如果能够安排错峰休假呀，然后呢让家长陪着孩子啊一起在春假当中，或者是下半年的秋假当中能够得到放松和调整，肯定呢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和学习的，这是毋庸置疑的。那针对部分用人单位可能会担忧啊职工休假影响正常的运转，那倡议书也是提出了解决的方案，鼓励用人单位优化岗位的设置，健全内部的用工的调剂的机制。千万别再说一个萝卜一个坑了啊！这本身一个萝卜一个坑，这种用工的设置就是不是特别合理。咱们用人单位应该啊有一个很好的调剂机制啊。那么在春秋假期间出现临时性岗位需求的时候，也应该啊这个通过内部的这种调配来进行解决。而对于用工缺口较大的单位，可以结合行业的特性，探索呢采取短期的借调啊、兼职补位的方式，实现人力的互补。通过这些措施，在确保单位正常有序运转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职工的亲子陪护和错峰休假的要求。另外，为了确保职工能够安心的休假，能够专注的陪伴，倡议书还特别强调，鼓励用人单位把休息休假事宜纳入集体协商的重要的内容，建议呢将错峰休假、弹性休假等具体的措施写入集体的合同，通过劳资双方平等协商、企业温情化的管理，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职工的休息休假的权益，让职工呢休得安心、陪得放心，共同的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针对人社部门的倡议，我们连云港市部分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也是做出了初步的回应。有企业表示，如果职工申请休假，会结合生产任务进行合理的安排。也有一些这个企业的人资主管坦言说，目前呢还没有接到正式的通知，等到收到之后也会及时的向企业领导汇报，研究具体的落实方案。倡议的最终落实的效果还是需要各用人单位的实际安排而定。我们也期待啊，我们的各用人单位啊，能够积极的响应市人社举的这样的一个安排，用人单位在中小学春秋假期间积极安排职工错峰休息休假的这样的一个倡议书啊，因为这不是一次啊，也要涉及到我们今年的上半年的春假、下半年的秋假，包括以后若干年呢，可能都会有这种春秋假，所以呢，我们的企业经营者也做好提前的谋划。那比如说，就是有一些职工。有没有这种 AB 岗啊，那么或者是职工呢，那不可能就是说所有的职工的孩子都是在中小学期间嘛，对吧？那有些职工可能是还没有生育子女，还有的职工呢可能孩子已经上大学了，那像这样的那就可以啊，就下大家呢互相理解啊，能互相轮换。然后呢对于有些企业如果用工比较紧张的话，比如说那像这个遇到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些临时的这个用工的调配呀、短期的租借呀、兼职的补位呀等等啊，像这样的措施一定会有办法，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给职工更好的满足他们的这种需求，其实呢职工也会反哺啊，怎么样来反哺，他们会用更多的努力哈、更大的热情啊来反哺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去啊，也会因为这个企业的这种人性化的这种管理啊，人性化的管理，那么职工呢也会对企业有更多的归属感，其实呢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 85461350为您开通。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公益宣传，那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爸爸，我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啊，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啊，依然为您开通。刚刚呢，我们说过这个关于中小学春秋假啊，我们市人社局呢还特别想的特别周到，还发出了一个倡议啊，鼓励用人单位在春秋假期间呢，鼓励这个职工呢能够安排错峰休假啊，能够陪伴孩子啊度过这样的一个春假的这个假期。那其实呢，我们连云港市呢，针对于中小学生的春秋假呀，还有一个春假的大礼包啊，我们要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知道春假今年是4月1号到3号，4月1号到3号会迎来春假。 同时呢衔接了清明节的假期。哦，那这一衔接这假期时间就挺长的，一共要放6天假啊，对于咱们孩子来说也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啊。那为了让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让孩子度过一个愉快的春假，咱们连云港市呢是备下了一个春假惠游的大礼包。惠游是什么叫惠游啊？优惠的惠，优惠游玩的大礼包啊，就是4月1号到6号全省6岁到16周岁中小学生凭着身份证、学生证或者是户口，可以免除连云港45家 A 级旅游景区的门票。这个呢不含夜游和其他的收费项目啊，这个呢是首道门票，45家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那为了让家长全家出行更尽兴，部分景区还为陪同的家长准备了陪伴的礼遇，比如说云台海上云台的景区、宿城船山飞瀑景区，还推出了随行2名成人免费的优惠啊！哎呀，这个真不错啊！海上云台山景区和宿城的船山飞瀑景区啊，那不仅针对于6岁到16周岁的中小学免费啊，随行的2名成人也免费。连岛、鱼湾、大依山11家景区推出的是随行2名成人半价的优惠啊啊！随行2名成人半价的优惠。那免票之外，快乐是继续的。我们连云港市的各大景区还推出了更多的暖心的亲子的套餐啊，其中包括一些特色民宿啊、农家小菜呀、非遗手作呀，还有酒店的住宿啊。同时呢，市文旅局还会联合同城旅行，面向亲子和年轻客群发放春游基金、度假优惠券这些多重的礼遇，为春假出游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详情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市文广旅局的官方的发布。好，我们正风热线也是提前的把这样的好消息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一个通报和分享，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能够陪伴着咱们的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的我们今年的第一次享受的一个春假啊。好的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再来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关于今年的春运啊，咱们连云港市交通执法支队到今天为止啊，就是截止，不是到今天为止，截止到3月13号圆满的完成了2026年的春运的保障任务啊。截止到3月13号2026年的春运是圆满的落幕了。春运的时间可不短，是40天的时间。那么在这40天的时间当中啊，市交通执法支队也是以平安春运、便捷春运、温馨春运为目标啊。那在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这个要求下啊，我们全体的执法人员也是用责任筑牢安全的防线，用温情来守护群众的归途。在春运启动之前啊，支队呢就立足辖区啊，提前谋划印发了2026年连云港市交通综合执法领域春运安全生产和保障工作方案的文件，调整了春运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职责分工，细化了工作举措，构建了层层压实的责任，齐抓共管工作结局啊，工作的格局，针对春运期间的安全生产的风险特点，组织开展春运春节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专项行动。那么在春运期间呢针对有可能出现的恶劣的天气和突发的事件啊，交通执法支队也是提前的安排部署，进行研判分析，然后呢也是整改隐患273项，实现了隐患的清零。同时加强和公安、气象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健全信息共享和应急的联动机制，而且严格执行24小时的值班值守和领导代办的制度，强化信息的报送及时。 另外，在连云港的高铁站、汽车站、渡口啊、码头啊这些客流集聚的场所，志愿者也是围绕秩序维护、引导咨询、帮扶重点旅客，也开展了志愿的服务。高铁站设置的交通执法数字 AI 服务岗，累计服务旅客咨询800多次，涌现好人好事是75件。春运期间呢，支队也是加大了宣传的力度，普及了交通安全的知识，展现了一线执法人员的责任和担当。他们在春运期间呢，也是始终的坚守岗位啊。在春运期间呢，累计巡查2.3万公里，清除呢违法堆积37处，移动飞镖189处，摊点241处。那其实这些呢，都是这个安全隐患啊。他们交通执法支队也是在春运期间呢，这个积极的进行检查值守，然后呢，维护交通的安全。可以说40天的坚守，40天的护航，从清晨到深夜，从公路到港口，是交通执法支队用这个坚守诠释责任，用服务传递温情，圆满地完成了2026年的春运的保障任务啊！我们也给他们点赞。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12345关注啊。那么在12345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都咨询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位朋友咨询说，女职工生育保险津贴怎么报销？这个我们也反复多次的给大家介绍，但是可能还有的朋友不太了解啊。这个职工生育待遇是包括什么呢？产前的检查费、生育的医疗费、一次性的营养补助费、生育津贴。那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直接和定点的医疗机构进行结算报销，符合医保的部分是都可以报销的。而报销其他的生育保险待遇呢，就需要提供什么呢？第一，你是要有出院记录盖章，还有呢自己留存的复印件啊，比如说异地生育需要发票，还有费用的清单，产前检查累计自付大于1000元的门诊的产检的发票和费用的清单，还有单位出具的连云港市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申请表，在连云港市医保局的官网上您都可以下载啊，一式三份并盖章啊，拿着这些到医保窗口去报销就可以了。还有个朋友问这样一个问题，说他缴纳的是海州区城乡居民医保，如何在南京申请门诊的特病啊？门诊特殊疾病，那这个呢，你可以通过网上办理，你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连云港医保，连云港医保啊。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那关注完之后呢，点击页面当中显示的服务大厅，然后呢点击进去之后呢，会有一个业务办理，点击进去之后呢，会出现一个更多两个字，然后再点门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打开之后填写个人信息，上传相关资料，填写完成之后点击提交就可以了。上传资料呢，就是你肯定在门诊慢特病，他应该有一个诊断书吧，哈，你就在就诊的时候，医院呢有一个诊断书，然后呢，你比如想申请那个糖尿病啊，那你就要有一个糖尿病的诊断书，那你只有这个诊断书，你才能去申请啊，才能申请。哦，还有一个问题啊，还有个问题和您分享一下。有的朋友问说，海州区他是一位残疾朋友，海州区想要领这个残疾爱心卡，就是乘坐公交嘛啊，乘坐公交他怎么办理那个市民卡爱心卡？ 免费乘坐公交。那这个呢第一呢您记住一个电话，电话是 8188-5115, 您可以咨询 8188-5115, 具体地址呢在海联中路 145-3 号，海联中路 145-3 号，在海联路和海昌路路口向西200米路北交通银行柳荫港分行营业部西侧50米。电话刚才给您说了是8188-5115, 办理呢是需要本人或监护人携带相关证件前往市民卡的网点去办理。原件一个呢是居民身份证的原件，还有残疾人证的原件，还有一张一寸的近期的彩色的免冠照片。这个呢首次办卡有一个服务费，每张卡是24元这个我们要告知您一下那您办卡需要拿着居民的身份证的原件还有这个残疾人证的原件，还有一张一寸的近期的彩色的免冠照片。首次办卡需要缴纳服务费，每张是24元。好，这个情况我们就跟您通报到这儿，分享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关于办爱心卡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的话，包括生计险的老年朋友想要办那个老年乘车卡的话，您呢就可以拨打 8188-5115 进行详细咨询。8188-5115, 8188-5115。它具体的地址呢在交通银行柳荫港分行营业部往西50米，海联中路 145-3 号，海联中路 145-3 号。好的，听众朋友呢，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关于我们的联系联制的本期的这个电视播出的内容。我们今天呢在广播节目当中，在正风热线节目当中给您做一个复播，希望大家来一起来收听。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欢迎收听走进综治中心。
联智联鑫12345，您将看到消费维权有力度，线上线下护民生。
同时呢，我们针对于他商家销售这个通过虚假宣传的方式销售这个服务产品，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
小区居民使用煤炉，社区协调督促整改。
那个我们一开家门就能闻到味道，家里有老人小孩的。
老旧小区没人管，难题如何破解？
后来从去年年底，就是人家不干了。什么原因呢？就是有技术户的就不交。
联鑫你我他，联智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联智联鑫12345。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即将到来，消费维权关乎每一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全市各级综治中心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持续畅通维权渠道，及时回应消费诉求，一批群众极难筹判的消费问题得到有效化解。
我是25年在他家定制的一个洗衣伴侣，然后跟我想要的尺寸有点不符合，然后我交了2000块钱的定金。
你收到这个商品以后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它与墙间隙有这么大，就是卡不上。我的诉求就是要不帮我重新做，要不就帮我退货退款呗。
前不久，张女士在市区兴隆装饰城定制了一套洗衣伴侣，收货后发现尺寸不符，与商家协商无果后，她来到海州区综治中心寻求帮助。
我当时发了一个图片给他，然后他就让我自己量尺寸给他，然后他也没有上门去量。我给他的尺寸，他给我的成品有点不符，就是闪了很大空，虽然说能用，但是很难看。现在想退货退款，然后或者给我赔偿呗。
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方面与商家深入沟通何时定制商品的相关情况，另一方面耐心倾听张女士的诉求，收集消费凭证、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认真梳理这些消费纠纷的来龙去脉。
商家表示呢，说我就是按你给我的这个数据定制的，没有问题。那么对于这一块儿，就是不好说定性，说它是一个存在一个完全的质量问题。那么就是对于消费争议，属于一个协商的事项。
工作人员进一步明确，涉案洗衣伴侣虽可正常使用，但前期尺寸数据与实际情况存在出入，确实给张女士造成了使用体验上的损失，因此重点与商家沟通补救措施，同时也向张女士说明，定制商品因其特殊性，商家难以满足全额退货退款的要求，且目前相关证据不足以支撑全额退款的诉求。
结果就是说，商家这块是退了500块钱，然后消费者呢也是同意的，就是虽然没有全额退款吧，但是有一定的500块钱的补偿。
在东海县综治中心的调解室里，一场网络纠纷调解正在有序进行。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花费18500元购买了2条虎骨项链，商家承诺后期可以回收，但不久后商家失联。
他在那个网上购物的时候啊，买了一个那个假的那个项链，因为他后来买到收到货以后呢，他感觉这个东西一看就是假的嘛，然后他就因为他人不在本地，然后他就呢委托当地的人想让我们来帮他们来处理一下这个事情。
经调查，虎骨项链实际材料为骆驼骨，网络主播使用话术误导消费者认为其为虎骨，并在承诺后期回收后失联，严重侵犯了消费者权益。
他购买的10000多块钱的产品已经全部已经退款了，然后同时呢，我们针对于他商家销售这个通过虚假宣传的方式销售这个虎骨产品，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
对我们这个综治中心的这个办事效率啊，大家都是很满意的。
近年来，全市各县区综治中心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整合市场监管、司法、信访等多方力量，搭建高效便捷的消费纠纷调解平台，针对定制消费、网络购物、虚假宣传等高频消费纠纷，综治中心优化调解流程，强化法规宣讲，既注重化解个案矛盾，也注重源头防范，引导商家诚信经营，消费者理性维权。除了线下到综治中心的现场调解，线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也成为市民消费维权的重要渠道。从预付卡退费难、网购商品货不对版，到售后服务推诿、强制消费、捆绑销售，各类民生诉求在这里集中汇聚，快速响应。
这个修20多天了，给我修坏了，手机卡他也给我修丢了，我要投诉他。
我单独交车位费，然后他不让，他必须交物业费才能让你交车位费。
当时办的卡是3年的卡，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就已经闭店了。当时办卡的人当然有的微信，但是现在也没有了。所以说我现在不知道找谁。
12345平台对消费维权诉求第一时间分流到相关县区及部门，全程跟踪督办，切实打通消费维权最后一公里。据统计，近一年来，市12345平台受理消费维权方面的求助举报类诉求85504件，占全部求助投诉举报类的15.24%，办结率达99.57%。线上12345热线畅通诉求渠道，线下综治中心化解矛盾纠纷，线上线下联动发力，既破解了群众维权跑腿难、沟通难的痛点，也规范了市场经营秩序，用专业与高效筑牢消费安全防线，为营造放心、安心、舒心的消费环境保驾护航，让消费维权既有力度更有温度。近日，海州区九龙城市乐园东区的居民拨打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小区一楼邻居私自在家中安装煤炉，还在室外支了一根排烟管，每次邻居使用煤炉取暖的时候，烟气和烟尘就会从排烟管飘散出来，影响居民日常生活。
他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燃烧这个煤炭呢？
时间了吧，但是我们一直没住那边，过年的时候才住那边的，发现这个问题，管道是伸在外面的。
记者来到海州区九龙城市乐园东区1号楼2单元，在住宅楼外部看到103室住户家窗户边上安装了一根排烟管道，管道下方的外墙上还留有被烟熏过的痕迹。 一楼户外地面上有疑似煤灰、炭灰的物质残留。楼上居民说，一楼住户从去年冬天开始使用煤炉，煤炉产生的烟气和烟尘给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影响。
我感觉影响很大呀，像那个我们一开家门就能闻到味道，家里有老人小孩的，晒的衣服上也是味道，然后洗衣机上都是灰，它烧的那个煤炭嘛，然后洗衣机在运行的时候都会吸在那个洗衣机上面，然后就形成那种油灰的感觉。飘窗窗户，就更不用说了，还有纱窗，全是一层油灰。
记者试图联系103室住户进入其家中了解情况，但敲门之后无人应答。记者又走访了一楼的其他住户，据一楼居民曹先生介绍，103室住户为租户，家中的确安装了燃炉。
以前是没有的，今年去年夏天嘛来了之后，就今年冬天刚装这个炉子。
关于一楼住户在家中使用燃料架设排烟管道的问题如何解决，记者首先找到了小区的物业负责人。
因为我们九龙城市乐园住的人群比较复杂，所以说有，但我们如果巡查中发现呢，会报给社区。社区呢，他以前前几年也是用这个取暖设备啊，跟他们置换，就是也就是叫他们不要用这个这个燃煤取暖，这个确实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怕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会发生。
这个情况，我们物业准备怎么做呢？
我们安排客服人员上门。上门如果这个真是用燃煤取暖的话，我们会制止并这个上报社区。
随后记者又来到海州区西南街道九龙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前段时间他们关注到有住户使用煤炉的问题，已经协调沟通，要求住户整改。
我们第一时间电话联系了这个租户，租户说现在人在外地，表示回来以后会第一时间进行拆除。那我们也联系了民警，我们也会持续跟进这个整改的情况。
截至记者发稿前，小区一楼住户已经将排烟管道拆除。小区环境与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今日海州区东大新村的居民拨打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从去年年底开始，小区陷入无人管理状态，现在小区环境脏乱差，日常生活受到影响。
首先这个小区的卫生就没有人打扫，对吧？哎，另外一个，他那个门口没有门卫，那个车的随便都可以进，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晚上回去的时候，路口停的都是车。
记者来到东大新村小区，看到小区的门卫室已经上锁，处于闲置状态，门禁系统无人值守，外来人员和车辆可以随意进出，小区垃圾桶周围垃圾堆积，小区路面上也有垃圾残留，另外小区内还存在车辆乱停乱放的情况。据居民介绍，多年来小区采用自管自治模式，热心人士牵头负责自治工作，每年聘用保洁和保安等人员对小区进行管理，业主按照每户居住面积缴纳费用。但是去年年底，居民自治模式出现了问题。
你们之前这个物业费是按照什么标准交的？
你这延续到10.5一平方。
一年能交多少？
一年一户一般6-7块钱这样。
前段时间是等于这个保安包括保洁都没有人来打扫这个卫生和看守。
后来一直就有，后来从去年年底，就是人家不干了。什么原因呢？就是有几十户他就不交，所以是费用不够，就影响到整体的吧。
居民说，现在小区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不仅环境脏乱差，而且还存在安全隐患。
之前一开始的时候垃圾都没人管了，后来他们就我们有居民一直投诉嘛，但是现在垃圾可能还会定期有人来，但是路上这些垃圾就没有人清扫了。我们以前这个门放下来的是按照那个它有车牌进系统的嘛，自动开的。
之前就是车是录入系统的才可以进入小区。
对，然后有亲戚朋友来，然后保安登记一下才可以进来的。
那现在这个小区啊，就几乎是就等于是属于这种无人管理状态了。
对，就是完全无人管嘛。你看这个门都从什么时候年前就开始没放下来过。
半年的话，到底和他你穿越问题谁护人？门那叫来一个保安看着护人， 现在没有人雇人了的。
居民表示，小区无人管理影响生活质量，他们希望能够早日摆脱这种困境。
之前这个居民自治的话，效果觉得怎么样呀？
之前我们觉得还挺好的，但是可能人家管理的人觉得受不了，就不管了呗。
您是希望接下来小区，比如说是继续居民自治呢，还是希望有物业公司进驻啊？
不管怎样，都是有人来管就好。
您是希望还是居民自治，还是说聘请外面的物业公司来管？
那么每一年情况来看，还是找外面那个物业来干吧，因为你自家干干的就干不了，就不负责任，不干了，就形成一个空档在这边。
记者找到了海州区路南街道朝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东大新村属于老旧小区，多年来一直采用居民自治管理模式，前期小区自治管理运行良好，直到2005年年底，由于费用收缴不理想，导致运营出现问题，小区自治管理的牵头人卸任，小区进入无人管理状态。据了解，由于小区业委会已经解散，社区代行业委会职责。今年1月14号，朝阳社区在东大新村小区张贴公告，告知业主将于1月29号至2月4号以书面形式召开业主大会，决定小区后期物业管理事项。然而事情推进过程不太顺利。
在年前，我们就让大家贴出了公告，让大家选举的，但是选举的效果呢不太好。因为只有一共306户的居民，只有72户参与了投票，导致我们的这个方案就是不成功。有的居民就说，对于我们选到这个物业公司啊，可能会有一些想法。我既然这样，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东大新村的居民能有其他的小区能有其他的物业公司能来参加，对于东大新村这个管理，能不能有其他居民来，或者是推荐，或者是有其他的居民物业公司来报名，让大家有个更多，就是说其他的居民有个更多的选择。近期我们会进入小区征求大家的意见，来确定最后这个小区最后是以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来管理小区。
小区是自治管理还是选聘物业公司管理，采用业主投票选择的方式，能够充分尊重居民意愿，确保管理方案贴合小区实际需求。这件事情关系到小区全体业主，更需要广大业主积极配合，社区也应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有序高效地推进这项工作。期待这个小区的管理模式早日确定，小区早日摆脱脏乱差的困境。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有矛盾纠纷需要解决，可前往所在地区各级综治中心进行反映和处置。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有什么建议和诉求，除了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搜索连云港12345在线，关注12345在线平台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85462777，或者关注我们港城之声的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也欢迎扫描二维码关注我的连云港 APP， 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下周的同一时间。